We welcome you to the General Young Women Meeting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on this beautiful evening on Temple Square. We're gathered in the Conference Center in Salt Lake.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圣殿广场举行的总会女青年大会。我们聚集在犹他圣盐湖城的会议中心里，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女青年和他们的母亲领袖也同样在聚集在一起。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是总会女青年会长伊莲戴腾姐妹。我们很高兴今晚有孟孙会长和他的资理艾宁亨利会长及迪特乌西多会长与我们共聚一堂。我们也同样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尼尔安德森长老、七十元定额组奎格柯丁森长老以及总主教团大卫伯顿主教。我们支持和敬重这些总会弟兄，也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今晚的出席。坐在台上的还有我的资理玛丽科克和安恩迪伯姐妹，我敬爱这两位妇女，感谢他们的奉献和高尚的美德。我们要向今晚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慈助会会长团、初级会会长团以及总会女青年理事会的成员表达极大的爱与感激。我们欢迎现场的与会者以及透过电视、微信、网际网络和其他科技产品参与本场大会的人，能够齐聚世界各地的神的女儿们真是美好。这是一场聚集了一群高贵女青年的隆重聚会，她们已准备好用热切的心来聆听先知的话语。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犹他州亚美利加福克地区的各支联会女青年所组成的唱诗班提供，指挥是梅洛利韦伯，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将献唱《来吧，神的儿女们》，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
Let us raise our joyful strain to our
Our dear, kind, and gracious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这总会女青年大会来聆听领袖的演讲。我们感谢教会的福音，还有能够领导我们、教导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运用这个福音。我们很感谢能够跟您的先知使徒在一起，请今晚祝福我们能够感受到圣灵，让我们能够记得在这里教导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教导应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您天父，我们这样说，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with a Zion Youth.
现在唱诗班将为我们献唱《默示锡安青年》，之后将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资理安恩迪伯姐妹为我们演讲。在她演讲之后，将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资理玛丽科克姐妹演讲。接着我们将观赏一部短片，内容赞扬世界各地的女青年是如何起来发光的。
It is a privilege for me to share this.
今晚能与各位分享信息，我深感荣幸。每年一月，我都热切期待新的主题经文宣布。不过每次我都会花点时间评估自己对去年的主题经文是否能够融会贯通。 我们来回顾最近几年的主题经文，不停地以美德装饰自己的思想，稳固不移，总要多行善事，总要做信徒的榜样。你当刚强壮胆，以及第十三信条，我们信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一整年里研读并专注于这些经文，能让这些经文融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灵魂和见证的一部分。2010-12 年的主题经文在教义和圣约，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这些经文之际，希望各位能继续遵从其中的指引。第115篇的前言做了说明，时间是1838年，地点在密苏里州远西城，约瑟·斯密显示对建设该地和主的家宅的旨意。先知很乐观，并受到了鼓励。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了今年的主题经文，主告诉他，我实在告诉你们每个人，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各位听到起来这两个字会想到什么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会想到你们本教会高贵的青年，我心里想着你们很勤奋的每天一大早起床参加晨间福音进修班，我看到你们每天跪下来祈祷后满怀信心的起来，我想到你们勇气十足的分享你们的见证，捍卫你们的标准。你们对福音的承诺和良好的榜样让我受到鼓舞。你们之中有很多人接受了起来发光这项邀请，你们的光会鼓励别人也这么做。起来发光的最好方法之一是充满自信地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在经文中透过今日的先知以及从《巩固青年》这本小册子中学到这些诫命。你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本。在我自己的小册子里，我把“为你”这些字圈起来，这是我很尊敬的一位朋友教我的。这个简单的动作能提醒我，这些标准不是一般的规定，而是特别为我的。我希望你们也花些时间在自己的小册子里把这些字圈起来，把小册子从头到尾读一遍，去感受圣灵作证，这些标准也是给你们的。你们之中可能有人会受到诱惑要忽视或舍弃巩固青年里的标准，你们也许会看着小册子说，妈，你看书上没有提到目前某个议题，或者他们会替自己找理由说，我的行为没有那么坏，我当然不像某个我认识的人那么糟糕。海勒里会长教导，神所有诫命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现在最难遵守的诫命。便雅悯王解释，我无法把每件以你们犯罪的事都告诉你们，因为各式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多得不胜枚举。如果你们现在很难遵守这些标准和诫命，我鼓励你们在福音中寻找支持的力量。要阅读经文，要花时间浏览教会官方网站 lds.org， 找出问题的解答。要和父母、教会领袖以及在遵行福音方面有好榜样的人谈一谈。要祈祷，向爱你们的天父倾诉心里的话。要每天运用悔改的恩赐，要为人服务。最重要的，要倾听并服从圣灵的指引。多玛孟孙会长说了这些话，鼓励我们大家。我的年轻朋友们啊， 务必坚强，你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些伪装，无论多么吸引人，都无法改变事实。如果你们所谓的朋友怂恿你们做一些明知不对的事，那你们就要做个维护正义的人，即使是孤单一人。天父不希望我们向这世界看齐，跟随变化无常的世俗潮流，他希望我们仰望他，跟随他恒久不变的指引。天父希望我们奉行福音，借着建立高标准来带领别人认识福音。经文里有很多好例子可以说明这个概念。在旧约的士师记，我们学到参孙的故事。参孙生来具有非凡的潜能，他的母亲得到应许，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参孙日渐长大，他把世俗的诱惑看得比神的指示更重要。他做选择是因为人们喜悦他，而不是因为这些选择是对的。参孙的旅程、行动和选择，经文一再使用下去的说法。参孙不但没有起来发光，发挥他非凡的潜能，反而向世界屈服，丧失神所赐的力量，而且年纪轻轻就悲惨的死去。在另一方面，经文提供了但以理的例子。但以理也是生来具有非凡的潜能。在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读到，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但以理面临世俗的挑战时，并不往下看世俗的标准，他起来仰望天上。国王下了一道禁令，说人民除了向国王求之外，30天内不得向人或神祈求。但以理没有听从命令，他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不怕遵守神的诫命，起来发光。虽然他为了维护正义，在狮子坑中度过了难熬的一个夜晚，但是最后他因为服从而受到保护和祝福。大流士王第二天早上把但以理带出狮子坑后，下令全国人民都要敬拜但以理的神，效法但以理忠信的榜样。的确，但以理让我们看到成为各国的大旗是什么意思，也看到了在面临世俗诱惑的情况下绝不降低标准的意思。我很蒙受祝福，能听到许多现代青年的榜样，他们就像各位一样，不怕起来发光，让自己的光成为同侪之间的大旗。乔安娜是他中学里唯一三个教会成员之一，也是他智慧里唯一的女青年。她对自己和主承诺，绝不说粗俗不雅的话。他和学校里一位没有和他做同样承诺的男生一组进行一项专案计划时，他没有降低自己的标准，他请这位男生尊重他的价值观。在后来的一段日子，他经常好言相劝，有时甚至严厉提醒。他的朋友养成了新的习惯，说话的用语改善了，很多人注意到这个改变，包括这位男生的父亲。他谢谢乔安娜对他儿子的生活带来良好影响。最近我奉派到菲律宾做一项训练，在那里认识凯琳。他分享在月桂组阶段的一个经验，那时他在大学念旅馆餐饮管理学士学位，老师要求每位学生学习制作并试喝餐厅里供应的饮料，有些饮料含酒精成分。凯琳知道她喝下这些饮料会违反主的诫命，面对这严重的后果，凯琳找到了勇气起来发光。她没有喝那些饮料。凯琳解释，我的老师走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喝饮料，她说， 凯琳小姐，如果你一点都不喝，怎么知道味道？这个重要的科目又怎么过关呢？我告诉他，我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身为这教会的成员，我们不会喝伤害身体的饮料。不管他想对我怎么样，即使要让我成绩不及格，我都谅解。但是我绝不违背我遵守的个人标准。几个星期过去，没有人再提那天的事。学习结束时，凯琳心里明白，她那次拒绝喝酒会影响她的期末成绩。她迟迟不敢看成绩，但她还是看了。她发现自己得了全班最高分。她说，我透过这个经验学到，只要我们服从神，他一定会祝福我们。我也知道，即使我的成绩不及格，我也不会后悔这么做。我知道，当我选择去做我知道对的事情，我在主的眼中绝不会失败。亲爱的女青年，你们每一位生来都具有非凡的潜能，你们是天父挚爱的女儿，他认识你们，爱你们，他要邀请你们起来发光。他应许你们这么做，他会支持你们，祝福你们。我祈求你们每一位都能找到勇气来接受这项邀请，并获得他的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young women, how we love each one of you.
我亲爱的女青年，我们非常爱你们每一个人，也看到你们在这充满巨大挑战，同时又伴随着大好机会的世界，勇敢地起来发光。这可能令你们想问，我的未来是什么模样？我向各位保证，身为神具有美德的女儿，你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你们生活在福音真理已经复兴的时代。这些真理都可以在经文里找到，你们受洗的时候也获得了圣灵的恩赐，这位圣灵会指教你们真理，帮助你们准备好迎向生命的各种挑战。神已经赐给你们道德选择权和在世上学习的机会，他有一件事工要你们去做，为了完成这项事工，你们个人有责任寻求学士，掌握未来的关键，也就是你们光明希望的关键，都可以在新版的巩固青年小手册里教育的这项标准以及女青年的知识这项准则当中找到。教育能为你们开启机会之门，只要遵从主的劝诫，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士，你们不仅可以靠着研读获取学士，还能借着信心学习，进而增添理解之光。要借着勤奋研读来寻求学士，人生当中鲜少有其他阶段能像现在一样让你投注这么多时间在学习上。格登·辛格莱会长曾经向教会的青少年提出睿智的忠告，你们在接受正规教育期间所养成的读书习惯，对于往后一生的求知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你们必须尽可能地接受教育，为了使自己有资格从事这个世界的工作，要牺牲一切需要牺牲的事物，一面成长，一面不断地训练心智和双手，使自己成为良善的力量。多玛孟孙会长曾经特别针对女青年说，未来往往不可预知，因此我们必须为世间的变化无常做好准备。我敦促各位接受教育，学习就业技能，这样一来，要是有一天你面临了这种情况，就已经准备好能担负家累了。要听从睿智受灵启发的众先知的忠告，当个好学生，起来发光，在学校用功读书，诚实不欺，为人正直。如果赶不上功课，或者对自己的课业表现感到气馁，可以寻求父母、老师以及能帮助你的教会成员的协助，千万不要放弃。把你们想要学习的事列出一张表，然后和家人、朋友、领袖讨论你在教育上的目标，让他们可以支持鼓励你，这是个人进步计划里的模式。 随着科技的进步，你们正目睹资讯爆炸的景况，也饱受各种声音、影像和网络的轰炸，务必要有所筛选，不要让这股知识的狂潮使你们分心或减慢进步的速度。女青年们要奋起，你们的目标操之在己，能决定让哪些事物进入你们心思意念中的是你们自己。在你们学习的事物里，有些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课堂外面学习的，要让自己置身在模范妇女当中，他们可以教导你各种技能，比如家政、艺术、音乐、家谱、运动、写作或演说，去认识他们。当你学会了新的事物，就到协进活动里教其他人，或者当其他的女青年的指导小老师，借此达到获得荣誉封奖的一些必要条件。除了我的母亲外，我还有许多指导老师。我第一次知道这种指导程序是在9岁的时候，当时我的初级会老师教我绣十字绣，图案是我要把福音之光带进家中。这幅图在我的青少年岁月中一直挂在我的卧房。这位老师指引我，纠正我，一直鼓励我，其他指导老师也陆续出现。我知会中曾经有两位技艺精湛的裁缝师教我缝纫，他们耐心地指导我，鼓励我，所以我14岁的时候拿了一件洋装参加缝纫比赛，结果还得了奖。这个过程提高了我的求知欲，也促使我在其他方面追求卓越。现在就获取知识，对将来为人母亲大有帮助。母亲的教育程度对于子女接受教育的取向具有深远的影响。母亲所受的教育乃是遏制贫穷循环的关键，因为受教育的妇女往往能生育出较健康的婴孩，子女也比较健康，本身也更有自信和适应力，并且有更高的理性和判断力。我们从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学到，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为子女提供教育就是这里所说的养育的一部分，也是你的神圣责任。就像那群青年战士是由他们的母亲教导他们一样，你也会是儿女生命中最重要的教师，因此要慎选你学习的一切，现在就尽其所能的学习，以便造福子女和未来的家庭。要借着信心寻求学识，当我们经由祷告、经文研读和服从，去勤奋地获取灵性知识，当我们寻求那位为一切真理作证的圣灵的指引，就是在借着信心学习了。如果你们善尽本分去获取学识，圣灵就能启发你们的心智，当你们努力保持配称，圣灵就会在你们学习时给予指引，为你们增添理解之光。我是女青年的时候，借了一对超长的滑雪板和超大的靴子，请一个朋友教我滑雪。我们在一个阳光普照、风和日丽的春天，趁着晴空万里、雪况绝佳的日子去滑雪。学的时候，原本担心坡度太陡的心情，一变而为欢欣雀跃的心情。虽然超长的滑雪板让我摔跤打了好几个滚，我还是站起来再接再厉，而我也渐渐爱上这项运动。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滑雪天气都那么完美理想。在阴霾的日子，我们必须在一种称为弱光的情况下滑雪。来自太阳的光线要是因为云层而消散，就会产生弱光。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向前看时，谨慎感会消失，难以判断坡度有多陡，无法看清山丘上的高低起伏。女青年们，各位在展望未来时，可能就像当年的我看着那条陡峭的坡道一样，有时候你们可能觉得自己就生活在弱光之中，无法看清面前的一切。然而借着信心学习，会让你们有自信通过不确定的时刻。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十童女的比喻教导我们，灵性上的准备攸关重大，而且必须靠个人的努力才能达成。各位都还记得，10位童女都受邀陪伴新郎前往喜宴，但只有5位聪明的童女在自己的灯里预备了灯油。那时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各位可能认为那五位聪明的童女很自私，不肯分享灯油，然而灯油是无法分享的，灵性上的准备必须靠个人的努力一点一滴的获得，那是无法分享的。现在就是各位勤奋的身体力行，一点一滴的提升自我灵性知识的时候，要经由祈祷、研读经文和服从做到这件事。现在就是各位一点一滴的追求教育的时候，每一个蕴含美德的思想和行动都会为你们加添灯油，使你们有资格获得那位神圣的导师，也就是圣灵的指引。圣灵会在今生的旅途当中指引你们，即使你们觉得生活在弱光之中，不确定未来景况如何，你们也无需害怕，只要持守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圣灵必会在你们做决定和学习的时候指引你们。我根据个人的亲身经验向各位见证，只要你们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就必能获得指引，知道主要你们做的事以及你们需要知道的事。我在女青年阶段接受了教长祝福，这份祝福给我的忠告是要追求良好的教育，做好自我准备，及早学习蕴含在家政和照顾儿女方面的美德。我热切地希望获得组织家庭的祝福，然而那份祝福却一直等到我37岁终于结婚时才实现。当时我先生丧偶，所以我们在圣殿印证的那一天，我一刹那间就蒙得祝福，不但拥有丈夫，同时还有了四个孩子。在那之前，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常常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弱光之中滑雪一样，我会问我的未来是什么模样。我努力遵从教长祝福里的劝诫，勤奋读书，成为教师，然后继续深造，后来担任小学校长。我向天父祷告，寻求圣灵的指引，我热切地相信众先知的应许，他们向我保证，只要我保持忠诚、忠信，遵守我的圣约，服侍神，爱我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我就不会被排拒于天父赐给他忠信儿女的任何永恒祝福之外。我明白我所受的教育为我预备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我在女青年阶段所想象的人生。我原本以为我研读教育学是为了将来能到学校教书和教养子女，却不知道主也同时帮我做好准备，让我跟着丈夫到蒙古传教时在当地教英文，也帮助我教导教会在世界各地的女青年，以及教导我的孙子女明白知识的宝贵。这一切美好的祝福都是我原先没有想象到的。我见证天父认识你们，爱你们，他对你们有莫大的信赖，他有一件事工只有你们能做。我向各位保证，只要你们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识，必定能够为那项伟大的事工做好准备。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Just few
I hope you will always keep in your heart.
希望你们一直都能把今天晚上所感受到的一切和所接受到的受灵启发的忠告谨记在心。现在我很荣幸能向你们演讲，在我演讲结束之际，唱诗班将献唱荣美的救主和我感受主的爱两首混合的组曲，由满地富犹他高地支联会的玫瑰组成员达菲欧卢安担任大提琴伴奏。我从总会女青年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盐湖圣殿的壮丽景象一览无遗。我每天都看到天使摩罗乃站在圣殿尖端，那是一个闪亮的象征，不仅象征他的信心，也象征我们的信心。我爱摩罗乃，因为他在一个邪恶堕落的社会里依然保持纯洁忠诚。他是我的英雄，他独自一人站立。我觉得他今日站在圣殿顶端，仿佛在呼吁我们要有勇气，记得我们的身份，保持配称进入神圣的圣殿，起来发光，站立在世俗尘嚣之上，并且正如以赛亚曾预言的，来吧，登耶和华的山，去神圣的圣殿。今日聚集在此的都是主精选的女儿，世界上最能维护真理与正义，在这方面发挥影响力的团体，莫过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女青年和成年妇女。我知道你们很高贵，也知道你们有神圣的身份和未来。你们在前身表现卓越，你们的家系承袭了圣约和应许，你们都继承了忠信的教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灵性特质。一位神的先知曾谈到，今晚在此聚集的各位都代表了未来一线光明灿烂的希望。我同意，你们的光照耀在这个充满艰巨挑战的世界上。的确，这是一个令人永难忘怀的日子，这是你们的时代，现在就是时候了。各地的女青年要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大旗是我们衡量正确或完美与否的标准。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大旗，树立标准，让全世界都看见。新修订的巩固青年小册子不仅包含了要切实遵守的标准，也说明了应许给遵守标准之人的祝福。这本重要的小册子载明了要给世人的标准，遵守这些标准能让各位明白该怎么做才会变得更像救主，在这日渐黑暗沉沦的世界上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遵守这本小册子里的标准能帮助各位配称经常拥有圣灵为伴。生活在这世界上，你会需要圣灵为伴，帮助你做攸关未来成功和幸福的重大决定。遵守这些标准能帮助你们每个人配称进入主的神圣圣殿。只要你们订立并遵守神圣的圣约，就能在那里获得等待着你们的祝福和力量。我们的女儿艾米还小的时候，喜欢看我准备去教会时做的每一件事。她观察了我按惯例做的那些事情后，就梳梳头发，换上洋装，然后每次都问我可不可以帮她擦一些亮亮的东西。那亮亮的东西是我用的防皱乳霜，我会应艾米的要求把乳霜抹在她的脸颊和嘴唇上。这时候她会露出微笑说，现在我们准备好要去咯。其实艾米不知道她身上已经亮亮的了，她纯洁天真又善良，再加上有圣灵与她同在，所以他的脸散发出显而易见的光彩。我希望今晚在此共聚一堂的每位女青年都知道而且了解，你的美，你的闪亮，不是靠化妆品、乳霜或者最新款式的服装或发型，而是靠你内在的纯洁。你若能遵守标准，并且配称经常有圣灵为伴，就能为这世界带来有力的影响。你的榜样，甚至是你眼中的光，都会影响到那些看见你的闪亮的人，使他们也想变得和你一样。你从哪里得到这样的光呢？ 主就是这个光，而且灵启发全世界每个听灵声音的人。当我们与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接近，我们的眼睛和面容就会蒙上神圣的光，我们就因此变得亮亮的。还有各位都看得出来，那个亮亮的乳霜对我的皱纹其实不太管用。起来发光这项呼吁是要你们每个人在举起大旗这项重大的伟业上做世人的表率，并且在美德、纯洁和保持配称去圣殿等方面带领这个世代。如果你们渴望在世界上不同凡响，就必须和世人有所不同。我要呼应约瑟 F 斯密在谈到他那时代的妇女时所说的话，他说，你们不是于让世上的女青年领导，你们要领导世界上的女青年，进行一切使人类儿女得以进化的事情。这些话语在今日依然属实。身为神的女儿，你们生来就是要领导。在我们生活的这世界上，你们的领导能力还要加上圣灵的指引和经常为伴。只要你们察觉并依靠圣灵的指引和提示，他就会告诉你们所有当做的事。由于圣灵不会住在不圣洁的殿里，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检视自己的习惯和思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些改变，也就是悔改。在摩尔门经中，拉摩纳王的父亲说，我愿抛弃一切罪恶认识您。我们，你和我也愿意这么做吗？亚利桑那州昆恩西有一群青年决定要起来发光，并遵行巩固青年里的标准，为社区里的青年做表率。他们每个人把自己觉得会阻碍进步的事，或者在生活中想改变的事，都写在日记里。然后他们挖了一个洞，他们一起把写了这些事情的日记页撕下来，丢进地上的这个洞里，就像摩尔门经中的埃蒙人埋藏他们的武器那样。然后他们把那些纸张埋起来，他们每个人在那一天都承诺要改变，他们悔改了，然后下定决心要起来。你生活中是否有些事情需要改变？你一定做得到。救主无限的赎罪牺牲让你能够悔改，他让你我有机会改变，再度变得纯洁洁净，成为像他一样。他已应许我们这么做，他就不再记住我们所犯的罪和错误。要保持闪亮有时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挑战，使得救主这光的源头变得晦暗不明。有时候道路似乎挚爱难行，甚至有时还有浓雾把光遮蔽了。有个名叫佛罗伦斯查威的女青年就遇到了这种情形。佛罗伦斯10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游泳的天分，他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记录是13小时20分钟。佛罗伦斯喜欢接受挑战，后来他尝试从加州海岸游到卡塔里纳岛，距离大约是42公里。在这次游泳过程中，他游了15个小时后开始觉得体力不济，眼前一片浓雾使得海岸线被遮蔽而变得模糊不清。他的妈妈沿途乘船紧跟着他，佛罗伦斯告诉妈妈，他觉得自己没办法游到终点。他的妈妈和教练都鼓励他继续游，但是他除了眼前的浓雾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放弃不游了。结果他一上船就发现他停下来的位置距离岸边才 1.6 公里。后来他接受访问，有人问他放弃游泳的原因，他坦诚，不是因为海水太冷，也不是因为距离太远，他说，我被浓雾打败了。他后来又尝试游这段路线，再度遇上浓雾，不过这次他继续游，成功抵达了岸边。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次会不一样，他说，这次在通过浓雾的时候和在整个游泳过程中，海岸线的影像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对佛罗伦斯查威而言，海岸线是他的目标，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圣殿是我们的目标。女青年们要保持专注，不要分心而忽视了目标。 不要让道德污染的浓雾和令人沮丧的世俗舆论阻碍你达成目标、遵守标准、享有圣灵为伴以及配称进入神圣的圣殿。要时时刻刻将圣殿救主神圣屋宇的影像存放在您的心思意念中。几个星期前，我站在内华达州雷诺圣殿的高荣室，室内流泻着明亮的光线，水晶吊灯加强了明亮的效果，将光线反射到许多雕花的小水晶片表面，使得室内到处都显得像彩虹般光彩耀眼。我想到救主是世界的光和生命，而我们必须举起他的光，并反射他的光。这想法让我内心无比振奋，我们都是能反射他的光的小水晶片。为了发挥这样的作用，我们必须洁净，不沾染世俗的尘埃。那天我站在圣殿中，心里再次听到摩罗乃呼唤我们这群心爱的女儿，觉醒吧，从尘埃中起来，不要碰那不好的，也不要碰不洁之物。觉醒吧，起来，西安的女儿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使永恒之父与你以色列家族立的圣约得以实现。圣殿所应许的祝福不仅是给你，也是给所有世代的。当你以圣殿为目标，你向善的影响力会超越时空，而你为一世之人所做的事工将使预言应验。在上次的总会大会，我很高兴听到大卫贝纳长老邀请你们每个人热心做自己的家谱，以及为那些生前没有机会得到耶稣基督福音各项祝福的人进行圣殿事工。他向各位发出这项邀请时，我的心雀跃兴奋。我们在教义和圣约读到，其他精选的灵，他们被保留到圆满的时代出来，参与奠定伟大后期事工基础，包括建造圣殿，为救赎死者而在其中执行教仪。这就是你们的时代，你们的事工已经开始了，现在就要配衬并要持有圣殿推荐书。你们做这项事工就会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罗素纳尔逊长老谈到你们时说，本教会女青年的影响力将像沉睡中的巨人那样觉醒起来，并成为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来鼓舞世上的居民。女青年们起来参与这些荣耀的事情，就会塑造你们的未来和这世界的未来。就是现在，在巍峨的高山，旗帜迎风飘扬，各民族当仰望，他向全世界招扬。女青年们，你们就是那旗帜，要保有美德、纯洁，寻求圣灵为伴，埋葬你们的罪和违戒，要保持专注，不要让道德污染的浓雾模糊了你们的目标，要配称进入圣殿，要让自己亮亮的。我全心全意见证神活着，只要我们接近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发出光来。我祈求我们都会像摩罗乃一样起来发光，使我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press appreciation to all who have participated.
我们要感谢今天晚上所有的与会者和现场的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很荣幸能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与会众献唱在维俄高山上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将由盐湖海兰支联会的月桂组成员凯蒂·葛夫做闭会祈祷。孟孙会长请。
On one occasion, I was in a conference center like this, and when it came time for the concluding speaker to stand,
我在一个像这样子的大会当中
he wasn't from this country, but he stood, looked left, looked right, and then departed. My dear young sisters,
亲爱的年轻姐妹们，对于各位说话的这个责任，让我深感谦卑。我祈求神的帮助，愿我可以称职地履行这项责任。就在20年前，各位尚未开始今生的旅程，那时你们还在天上的家，与爱你们关心你们的永恒福祉的人同住。最后时间到了，你们必须经历尘世生命才能进步。你们在天上一定互道了珍重再见，大家也表示对你们的信赖。于是你们获得了身体，成为世人，离开了天父的身边。但是在世上已经有人开心地等着欢迎你。出生的头几年是很珍贵而且很特别的岁月，撒旦没有力量诱惑你，因为你尚会到达父神的年龄，在神前是无罪的。很快的，你就进入了有些人所谓的麻烦的青少年时期。我比较喜欢称这段时期为美好的青少年时期，这是充满机会的时期，成长茁壮、进步时代的进步发展的时期，是获得知识、追求真理的黄金时期。从来没有人说青少年时期是很容易度过的。你在这段时间常常充满了不安全感，觉得自己不够好，想要在同侪朋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你在这段时间变得更独立，而且可能希望父母愿意给你更多自由。这段时间也是撒旦诱惑你的主要时期，他会想尽办法怂恿你离开正道，让你无法回到你原来的天上家庭，回到亲爱的家人和天父的身边。你周遭的世界没有你需要的帮助，让你可以安然通过这段充满险阻的旅程。现今社会中的许多人似乎脱离了安全的码头，飘离了平安的港口，放纵、拜德、色情、毒品、同侪压力，所有这些事物加上其他的一切，使得许多人在罪恶的大海中翻腾，种上险峻粗糙的礁岩，错失了机会，丧失了祝福，也粉碎了梦想。是否有一条安全的道路？是否有方法避开将要面临的毁灭？答案是绝对的肯定。我给各位的忠告是要仰望主的灯塔。我已经说过了，以前我现在还要再说一次，就算雾再浓、夜再深、风再强，迷航的水手都一定能看到主的灯塔而得到救援。 主的灯塔会在人生的暴风雨里发出光芒，告诉我们这是安全的道路，这是回家的路。灯塔送出清晰可见永不熄灭的信号，如果我们服从，这些信号会指引我们回到天上的家。今晚我要和各位谈谈主的灯塔所发出的三个重要信号，这些信号能帮助你回到那位殷切等待你胜利返家的天父身边。这三个信号就是相信、服从和持守。首先我要谈一个很基本而且不可缺少的信号，相信。要相信你是天父的女儿，他爱你，而且你是为了一个荣耀的目的来到世上，那就是要获得永恒的救恩。要相信对福音真理保持坚定忠信是最重要的事。我见证这的确是。亲爱的年轻朋友，在你每个星期背诵女青年主题经文的时候，要相信其中的字字句句，想一想这些话的意义，这蕴含了真理。要一直努力遵行所列出的准则，要相信主题经文中的话。如果你接受并遵行这些准则，便能准备好巩固家庭与家人，订立圣约，遵行圣约，接受圣殿教仪，最终享有超生的祝福。这些都是美好的福音真理。如果你可以遵行这些真理，你在今生和来生都会比忽视这些真理要来得快乐。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开始接受福音真理的教导，慈爱的父母和关心的教师教导你们，他们教导的真理帮助你获得见证，而你也相信他们教导的事情。虽然继续学习祈求指引，每周参加教会聚会，能让这个见证继续得到灵性的滋养而成长，但是要让这个见证好好保持下去，全要靠你自己。撒旦会用尽手段大力破坏这个见证，你在一生中都需要滋养这个见证。你的见证就像熊熊燃烧的烈火，如果没有继续添加燃料，就会渐渐熄火，然后完全冷却。你绝对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除了参加星期日的聚会和平日晚间的活动之外，只要有机会参加福音进修班的时候，无论是晨间班或课间班，都应该把握这个上课的良机。各位之中有许多人正在参加福音进修班，福音进修班和生命中的所有事物一样，你从这个经验中能有多少的收获，取决于你的态度和接受教导的意愿。希望各位能有谦卑的态度和求知的渴望。我非常感谢我在青少年时期能参加晨间福音进修班，在我培养见证的过程中，这个班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福音进修班可以改变生命。多年前，我和一位事业相当成功的优秀弟兄都在某个理事会中担任理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为人正直，而且对教会很忠诚。我得知他是因为福音进修班才获得见证，进而加入教会的。他和一位从小就在这教会的女士结婚，但是他不属于任何教会。虽然他的妻子多年来一直努力，但他根本没兴趣和妻子儿女一起参加教会聚会。后来他开始开车载两个女儿参加晨间福音进修班，女儿上课的时候他会留在车上等，然后再送他们上学。有个下雨天，他的一个女儿说， 爸，进来吧，你可以坐在走廊。他答应了这么做。教室的门是开着的，所以他开始听课。他的心受到感动。在接下来的学年中，他就和女儿一起上福音进修班。最后，他成为教会成员，而且终其一生在教会中活跃。让福音进修班帮助你培养、巩固见证吧。有时候你会面临一些挑战，使得自己的见证岌岌可危，或是可能追求其他兴趣而忽略见证。我恳请各位要保持坚定的见证。你有责任让自己的见证之火熊熊燃烧。这件事你责无旁贷，你必须付出努力，但是你绝对不会后悔这样的付出。我想起朱莉汉克斯写的一首歌，他在歌词中这样提到自己的见证：尽管世风变幻，愁云层层笼罩，我仍用生命护卫。我需要那温暖，我需要那光。尽管狂风怒号，大雨击打我身，我仍然是那火焰的守护者。愿你们能相信，无论何发生何事，你们都能让自己的见证之火熊熊燃烧。接下来，女青年们，希望各位能服从，服从你们的父母，服从神的律法。这些律法是慈爱的天父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服从这些律法，生活就会更充实，也较不复杂。我们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会变得较容易承受，我们会得到主所应许的祝福。他说过，看啊，主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甘愿而服从的人在末世时代将吃锡安地上的美味。你的人生只有一次，要尽力减少今生的麻烦。你会受到诱惑，有时候这些诱惑是来自你把他们当成朋友的那些人。几年前，我和一位玫瑰组顾问谈话，他告诉我他班上一位女青年的经验。这位女青年一再受到学校朋友的诱惑，要偏离真理的道路，步入犯罪的歧途。由于一些学校朋友一再怂恿，最后他答应了，也跟着做这些错事。他的计划是，他会告诉父母他要参加女青年的晚间活动，不过他打算只在那里待到他的女同学和他们的男伴来接他为止。然后他们会去参加一个派对，在那里会有人喝酒，也会有人做出这位女青年知道根本不对的事情。这位教师一直祈求能得到灵感，帮助他班上所有的女孩，特别是这位女青年，因为她对福音的态度好像不是很肯定。这位教师在那个晚上得到灵感，舍弃原本计划要上的课程，改和这些女孩谈有关保持道德洁净的事情。他刚开始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觉的时候，他顾虑的这位女青年一直在看手表，想确定自己不会错过来接她的朋友。不过，就在进行讨论的时候，他的心被触动，他的良知觉醒，于是他重新做了决定。当朋友的车子来了，他不理会一再催促的喇叭声，他整个晚上都跟教师和班上其他女孩在一起。这位女青年避开了诱惑，没有偏离神认可的道路。撒旦失败了。其他人离开之后，这位女青年留下来感谢教师上了这个课程，也让教师知道这个课程帮助他躲过了原本可能发生的不幸后果。这位教师的祈祷 得到了回答。我后来知道，这位女青年的这群朋友当中，有几个男女同学是学校里人缘最好的。她那天晚上决定不和这些朋友出去，后来因此受到他们的排挤，在学校里一连好几个月都没人愿意和她来往。她不愿意跟着他们去做这些事，让他们很不以为然。那段时间对这位女青年来说格外的难受寂寞，但是她仍坚定立场，最后也找到和她有同样标准的朋友。现在经过几年之后，她在圣殿结婚，也有了四个可爱的孩子。她的生活原本很可能与现在截然不同。我们的决定会造成我们的命运。宝贵的女青年们，各位在考虑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先通过这项检验，这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这样做好吗？对于自己的行为准则，要强调的不是别人会怎么想，而是我对自己会怎么想。要接受那微小声音的影响。记住，在你接受证实时，一位持有权柄的人曾按手在你的头上对你说，接受圣灵，敞开你的心，敞开你的灵魂深处，倾听那为真理所见证的特别声音，就像先知以赛亚所应许的，你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这时代的一个趋势就是放纵，电影荧幕上的明星和运动场上的英雄是许多年轻人渴望模仿的对象。杂志和电视节目把这些人描绘成漠视神的律法、炫耀犯罪的行径，似乎这些不当行为都没有害处，你千万别信以为真。总有算总账、结算我们一切作为的时候，善恶终究有报，即便不在今生，也会在来生。人人都会遇上审判的日子，你是否准备好了？你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欣慰吗？如果有人在人生的旅途中误入歧途，我向各位保证，有一条回头的路可以走，这条路叫做悔改。我们的救主牺牲了性命，为你我提供这项祝福。虽然路途艰难，应许却是真实的。主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我不再纪念他们。亲爱的年轻姐妹们，你们拥有选择权这项宝贵的恩赐，我恳请各位选择服从。最后，希望各位能持守。持守是什么意思？我很喜欢这个定义，勇敢忍受。为了要相信，你可能需要有勇气。有时候，服从也需要勇气。不过，如果要持守到离开今生的那天，勇气一定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年来，有许多人告诉我，我有好多问题，好多真的要担心的事，生活的挑战让我不堪负荷，我该怎么办？我都会特别给他们这个建议。现在我也要给你们同样的建议，一天天寻求上天的指引，担忧明天，内心折磨，活在当下，日子快活，每个人都忠诚地过完一天再一天，然后再一天，直到我们过完这个蒙受圣灵指引的人生，终其一生都与主接近，终身行善，为人正义。救主应许，仰望我并持守到底，就必活着，因为持守到底的，我必赐他永生。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到世上的，没有任何事情比各位努力要达成的目标更为重要，那就是在你父的国度中享有永生。各位是天父极为宝贵的女儿，你们在这时代被差来这世上有其目的，你们一直被保留到这 这个时候才来到世上。只要各位愿意相信、服从并持守，会有美好而荣耀的事物等待着各位。愿各位都能得到这项祝福，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自看世界各地的女青年。今晚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美好的信息，透过这些话语，亲爱的天父，祈求您祝福我们能够有更有勇气去跟随先知，跟随他们的榜样。请帮助我们能够持守正义。在大会结束之际，请帮助我们平安地回到家里，直到我们再相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